欢迎大家收听《人类行为观察》，聊学术，品生活，解读社会，聊聊人生。欢迎收听我们一期特别的《人类行为观察室》节目。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击败2020大 boss， 有我，有战士腾帅，还有近战法师，是近战法师啊，不是远程法师啊，那是子勇，还有牧师。是奶牛马大爷，
奶妈，一个叫奶妈，
然后还有盗贼，白小白，哎，是这样吗？
嗯，是。
这个盗贼不是那个贬义的意思吧？他就是说就可以设置什么陷阱啊，这个使用各种技能这种吧。
嗯，
中文魔兽世界好像翻译叫游荡者，不能翻那个盗贼，被和谐了。
这个，所以注意啊，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打 boss。2020这个大 boss， 因为大家也知道2020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然后相信大家无论在世界各地都经历了然后不同的困难，而且尤其是这个疫情呢在有些地方又起来了，虽然祖国一片大好，所以还是有很多是相信大家是想抱怨一下的。然后呢，我们组织了一个战队，就是马大爷，你是什么职业？
我是奶妈，
就是牧师啊。然后那白小白呢？
游荡者吧。嗯，
游荡者。还有子勇呢？
我是法师，但是不是远程输出这么简单，是近战的，能上去打的那一种。
但是法师怎么可以近战啊？那法师很脆吧，应该
就是又脆又要打呀。
这是
近战，有的那个上古卷轴里就穿重甲，然后拍那个火焰掌进身拍怪，可以的。
那就不需要我战士什么事情了吗？我战士就可以变成远程战士，就是扔一些飞镖啊，射弓箭啊，这样。
你负责扛装备，你把打人的装备扛在身上。
就是我们那个龙与地下城四人小组战队，然后之所以我选择龙与地下城，没有选择西游记，四人战队。是有原因的，就是谁当猪八戒这个就不好说，知道让谁当都大家都不开心，知道吧？
我觉得挺开心的，猪八戒挺好的。
你想当马大爷？那这个节目就是说，这一期呢，就是我们做了好长时间了，其实坚持下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每次录节目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各异，然后录节目那个时间点，然后大家有的时候有事啊，然后又需要调时间啊。然后在录的过程中呢，然后不停的要疯狂的输出，不论你是近战职业还是远程职业，其实都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这个会儿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嘉宾有的是在国外就要过圣诞，在国内要准备是过年，所以就说这一期呢就是我们在春节前的最后一期了。所以大家呢就聊些什么呢？就是打2020这个大 boss， 我们应该怎么打呢？就是通过不停互相抱怨，那主要其实就是通过抱怨一下2020这个大 boss 的情况，我们的在2020年这些的不痛快的经历啊，然后怎么样展望一下未来啊，或者是给立个 flag 呀。然后说未来要干什么呀，就是抱怨和展望，就希望和抱怨夹杂的这一期节目。那一般都是谁想先来抱怨一下呢？说一下自己。
战士扛第一个吧。
是先来。
就刚那个疫情刚起来的时候，刚好在国内。然后在国内的时候呢，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内的事情，但是世界各地其他地方都不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就我就感觉有些事情就望不到头呀，因为这件事情就感觉当时是不理解情况嘛，就不了解这个疫情的情况，然后有强大的压力在过年当中，最后又回到回来工作，回到德国去工作，然后周边人都不理解我，然后就感觉一种哎呀又有压力，然后要独自承受压力，周围的人还不理解你在承受这个疫情的压力，然后再等到德国疫情来。
你是几月份回的德国呀？
我是就刚好是 过完年，大概过完年几天就回德国。
那你是赶上了国内压力最重的时候，然后去德国。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一直那是最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我已经有，就你就发现根本就没有心情工作，然后每次都去办公室，就去的时候就在对着屏幕，然后上网，然后刷 Twitter， 然后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觉得好像虽然说是这个疫情啊，就减少了很多烦心事啊，就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但发现没有这些烦你的事情，就是影响你工作的事情，然后给你充分的时间去工作，你就一点心情也没有了，就是去工作的心情一点也没有，所以我根本就完全倦怠了，就一点感觉我在办公室里面坐着，但是一点没有做，一点什么都没有做这样子。
那你是把这个摸鱼的锅甩到这个疫情身上了？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斗志昂扬的状态。
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就感觉就你在做好多让你很亏心的事情，比如说就参加社交活动啊，去吃去参加饭局啊，去玩啊，去干什么的，这些做完了开心事做完，你感觉我确实要工作了，然后就回来就猛工作一会儿。那现在有疫情以后，这些事情基本上你都干不成了，基本上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就准备跟疫情做战斗啊，就是说要洗洗你的口罩呀，然后注意洗手呀，然后要及时调整心情啊，就没有那种说是可以让你放松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是在工作，你也在付出，你总想要休息，但你觉得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可干，而且好多时候你要在家去工作，然后在家工作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是模糊了那个就是家就是你的休息的场所跟你工作场所的界限，模糊了以后你就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我是在工作，好像我是在休息，就完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在家工作这点好像确实很多人会也有类似的吐槽，就这次疫情很多公司包括欧美很多公司就是以后就把这个在家办公变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安排了，但是其实这个就是问题，就是像你说的，其实在家办公的话很多时候生活和工作界限就会变模糊，那其实本质上有可能你开始时候觉得好像在家里待着比较去通勤去上班要舒服很多，但最后你发现可能在家办公以后啊，老板就可以啊随时都随地的去call 你，对吧？没有任何的顾虑，因为好像你在家里就是一个办公的状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说回来，就是学术界好像从来就没有工作和学习的界限吧？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这不我们这个行业不一直是这样一种状态吗？
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 living space 就是你住的地方可能还是有影响的吧，就比如说我住在一个studio， 就相当于是我一个房间里面就是我的卧室跟我的大厅和我吃饭的地方全部都在一个地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完全没有间隔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相当于是我做什么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的。我觉得还是就是在新冠之前，如果说就是相当于是去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在办公室在 lab 里面就在实验室里面做，还是相对来说你会觉得是一个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 context 以后你有工作状态会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现在如果是长时间在家工作的话，我就很容易变成了一个早上起来就直接在床上就打开电脑就开始工作，然后就在床上待一天的干活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说到底我觉得其实还挺不健康的，就是有可能说就是和生活的那个空间也有关系吧，我觉得
一个是心理空间，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把工作那个时段啊，就是一个心理的四维的时间的和空间的这个四维的空间，你把那个工作放在一个时段一个地点，然后这个就是在家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放在就安全感放在一个时间放在一个地点，那就现在就感觉基本上两个就合起来了，就你在吃饭的时候，尤其像我这样的工作狂很努力工作的人，那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我也可以工作的，那么为什么我还在吃饭呢？ 就有一种我感觉是跟人性格不同的人的性格恐怕影响不一样吧。我不知道那个白银你有什么感觉？
我是觉得就是，其实马大爷还有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子庸姐说的都很像。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个房屋的空间问题。那我之前是住在那种 studio，就是开间里边，然后我觉得在那块儿就基本上我周围的事儿都能让我分心，只要我坐在那儿一会儿就是左摸摸右摸摸的，就是这种感觉。完后来我就是搬家搬到一个就更大一点的房间，它就是可以把我的卧室和我比如说吃饭的地儿隔开。这样的话就稍微好一点，尤其是居家办公的时候，就我可以在我就是正常的写字台上干会活，啊，有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待烦了，就可以到比如说楼下的那种餐厅里面去干会活。就虽然也是跟别的人一起合租吧，但是会觉得空间大了之后，会觉得整个你能改变的环境就会多一些。反正也会比较好的是，因为也有那个同住的人嘛，就是平常还能够聊一下，觉得。还有一个活人，还有一个能够社会比较，看看大家进度都怎么样的。要不然之前你完全一个人住的时候，就只跟自己的导师交流你的进展，你就不知道大家都到什么程度了啊。那你如果有一个其他的人在的话，还有一个哦，大概知道啊，可能我在这个疫情下，因为我实验室关了嘛，所以就很多实验都没法做了，然后觉得很焦虑。别人发现也是这样的，哎，就好像好很多，所以就是。我觉得是在这个居家办公的时候，我整个人的焦虑水平会提高。我平常不是一个特焦虑的人，但是会让我觉得我怎么什么都没干。但我觉得，跟其他人聊天或者怎么样的话，会让我的状况稍微好一点。就是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平台上，就我们一起聊天，也会觉得哦，好像疫情对于大家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影响，所以也就会感觉那个焦虑水平会降一些。
但我觉得好像就我们这个战士啊、法师啊，是游荡者，都是焦虑型的人格。好像就这个奶妈是比较淡定性的人格，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
算是吧，对我应该对，我当时确实没有那么，因为我一直就是在家里办公比较多啊，虽然学校有办公室，但我去的比较少，我就比较习惯是在家办公了，就平常坐在书房电脑前面，就该干啥干啥。所以我倒是真的不觉得疫情对我的生活有太多的影响，就是好像之前我们最开始那期也聊过，对吧？好像就是如果你平常就是一个很。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或者说比较习惯一个人待着的话，那么疫情的隔离好像跟平常也没什么变化。平常我也没有太多的需求跟去外边去 social 啊，参加活动。平常也是在家里盯着电脑待着，然后旁边趴着只猫。那疫情期间的一样啊，唯一的难度可能是这个外卖不能送到家门口了，得送到小区门口，所以得下个楼。但其他的生活方式好像并没有太大变化，所以确实啊，这个肯定是跟人有关系的，就每个人适合的不同的工作方式啊，包括适合的社交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很多线上的社交就足以满足我的大部分的社交需求了。有时候晚上跟小伙伴打游戏啊什么的，基本就够了，所以就不需要那么多。
那就是我们的近战法师子勇，你有什么想抱怨的吗？你觉得这个2020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其实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焦虑感挺低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我比较不容易焦虑，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空间，就是在疫情之后就是对人的生活的影响，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大的一点，还有就是一个时间感，就是相当于是。疫情打乱了我对一个一整年的这个时间感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之前其实很少会这么想，真的是今年在疫情的时候我才明白，就相当于是每一年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而那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我在这一年里面，我会让自己觉得是有过有意义的，就相当于是我回想起来会这些事情是有发生的。就比如说，我每年的夏天我来柏林以后，我夏天的时候一定会去参加柏林爱乐的森林音乐会，就那个是一个相对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夏天的一个 landmark， 就相当于是每年的夏天我都会去做这一件事情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但由于因为今年就是新冠的关系，基本上所有的音乐会啊，所有的公众场合的这些事件基本上全部都取消了，所以就让人觉得就是相当于是这一年就是好像什么都没有过一样，就是你习惯了的会发生的事情在该发生的时间段没有发生以后，你好像觉得有什么东西没有做一样，就有一种空虚感。或者是你回想起这一年的时候，你就觉得虽然其实如果真的去看自己的产出或者是真的看自己工作的话，其实有干很多事情的，但是就是从感觉上来说就好像觉得这一年不知道怎么的就浑浑噩的就过去了。我觉得其中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就是那种丧失了这种时间感的这种感觉。虽然你说一年四季柏林还算是四季比较分明的，就你还是能够看到自然界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是相当于是对我个人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不同时间点会发生的事情会由于疫情的原因而没有发生。我觉得这种感觉也真的是在这一年我才发现就是自己平常培养起来的一些习惯，一定程度上来说还是挺脆弱的，就是在外部环境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些习惯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支持，就是也是在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更加的去感恩平常有的东西嘛，就像所谓的当时直到是平常，就本来平常发生的时候不觉得是什么，就反而觉得就平常日常要做的事情，但真的是到了没有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有的做还是挺幸福的。
就我理解子勇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就是同一个夜晚，但是你要是那个夜晚就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先跟人家去一起去听音乐会，完了又去参加去逛一个博物馆，完了又做什么，你感觉做同样的时间段时间长度，你做了很多事情，你就感觉那个时间就非常非常长，你回忆的时候，但是一个有疫情的夜晚，你感觉就在家待着，没有什么可以做，你感觉想回忆就回忆不出什么，就感觉那个时间好像就不存在那种感觉。
对，好像我其实看到很多人在网上的抱怨说怎么2020这么快就过去了，对吧？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那可能就是好像这是有研究对吧，就是你的这个经历的丰富性或者刺激的丰富性会让你的时间知觉会变慢一点啊。但是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很多你平常干的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自己不说的就是平常的这些出去爱好啊听音乐会干不了了，那每天你的接受刺激是相同的，那你人脑会适应这个同样的刺激嘛，那你之后你就会觉得就是一个是你的不会吸引你的注意，而且你回想起来感觉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好像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我在很多论坛上都看到，大家一看说怎么一下子就2020就到结束了，包括我们一个学期也是，感觉我们现在是到期末的时候嘛，很多学生就说怎么感觉前两周还是刚来返校报道的，怎么现在这个一个学期课都上完了，马上要考试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确实是因为限制了很多事情不能做以后会有这样一个后果。
就是奶妈，就是你觉得2020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你想抱怨一下吗？
影响肯定有啊，因为我们现在组里很多学生嘛，大家得做实验呀、啊、做毕业呀、啊、什么的，对吧？但是肯定因为这样是我们是九月份才返校的嘛，本来是去年年底12月大家吃完这个年底聚餐，然后告别说大家来转年回来继续加油。然后这一加油就加到了9月份才返校，所以其实很多同学的那个工作是有点耽误的，说实话，对，没法做嘛。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组的同学还比较，还是就是都算适应能力比较强吧，就大家也有一些想别的办法，就有时候收不了数据，比如先写个综述啊，或者说先整理整理素材，或者有的东西在网上去采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行吧。那至少我觉得，比我预想的对这个实验室的研究的进展的干扰要小不少。现在反正还也是国内控制比较好嘛，所以这学期还是把很多进度补上了。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肯定是有影响吧，但是可能确实还是调整还可以。
每次就看着那个国内同学秀朋友圈，什么吃那个啊，去哪玩啊，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切，没什么嘛，你就还是那个样嘛。但现在我就感觉，哎呀，好向往呀，真希望能去那个某个馆子里面吃一顿火锅啊。但是你找不到这样的馆子。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奶妈你还是为别人着想，为你的学生着想比较多。
不行，必须得操心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现在组织人挺多的。那你得看谁到什么时候毕业了，对吧？谁的进度多了，这肯定是得操心的，没办法。
啊，
这
是这样。
底线是得顺利的毕业，对吧？别到时候这个卡住了毕不了业，再出点别的问题。
啊，就是那其实相当于你很适合这个职业选择，就牧师、奶妈职业选择，有点像那个教授、导师，就应该是做好这个职业，而不是应该像做好战士这样的职业。
教授导师有很多种嘛，但是我可能确实啊，我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是基本都打奶妈的，玩守望，玩这个凤凰英雄，我都是打辅助位，我就不是很喜欢去前线厮杀呀，或者一定要击杀强人哦。对啊，就给队友奶就可以了嘛，队友战胜了敌人，我就很开心，甚至比自己击杀了抢的人头还要开心。我玩游戏一直是这个风格，所以可能确实反映了一些性格的东西吧。
我觉得每个导师都应该去打一下游戏，然后试试做奶妈这样的职业，这才是真正他们应该做的。啊，这是我个人观点。
奶妈也没人权呀、啊。如果是一个当领导当惯的人，肯定是做不了这个活的。也就我们这种底层的才会愿意做这种服务他人的职业。
那游荡者呢？
游荡者就一直在游荡着，
你
对。
有什么对2020可以抱怨的？就觉得他怎么
哇，
怎么样？
我觉得我要抱怨的话，就是一个词儿，就是反复。尤其是因为我现在在英国嘛，就是当然就是他这个政策啊，或者整个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反复，就是告诉你说，好了，我们 lockdown 要结束了。啊，还有就是画大饼的感觉，我们 lockdown 结束了，结果发现，没有结束，我们要延期。过了到最开始，其实我觉得在海外的那个同学还蛮惨的，就到1月份的时候，国内开始闹起来，大家就挺担心的，说那家里人会怎么样啊？就是说国内的情况如何啊？过年也可能过不好啊什么的，就觉得挺惨的。希望这个疫情不要太夸张，影响到国外的生活。结果3月份的时候呢，就发现哦，我们都要 lockdown 了。就整个就是感觉2020年就一直在经历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停。从3月份，我们英国这边就我们学校这边是从3月份开始，学校就 lockdown 了，就封闭了。封闭之后，就大概到5、6月份的时候，就逐步的说要解封，就是开启一些，比如说实验室。就开启了一阵儿，结果就又说不行，疫情太严重了，又封闭学校了，又开始说那我们要过了一阵儿之后，疫情稍微好一些，说又要解封，就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就觉得没有止境。现在就是最开始疫情开始的时候，还觉得说，那可能英国应该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好，能力比较强，应该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就还抱着一些希望吧，就觉得说可能没关系啊，就是几个月的事儿，1、2个月的事儿。等到6、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说，这可能也不是1、2个月的事儿了，得奔着到快要到冬天的时候，就奔着这个阶段做准备了。反正等到再往后延的话，就我周围的人还有整个的大家的状态都觉得，哦，这疫情这件事儿在2020年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了，大家就等着2021年之后。大家都会觉得说，那2021年可能开年就会好一点。现在都变成10月份了，好像更有的。我周围有朋友说，你们就不要想着那个明年10月份能好了，你就奔着你往那个这个博士毕业做准备吧。所以就感觉一直在反复，也一直就望不到头这件事儿。不过现在好一点的话，就是说现在疫苗有开始在就是分批接种了嘛，也。但确实也不知道啥情况，就是等着呗。但是就感觉整个2020年把大家就弄得就比较丧一点吧，然后或者说用一个好一点的词儿，都比较佛系了，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对，就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这个。
其实你是很想干很多的事情，但你会发现这个，但是你又干不成，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让自己感觉那种，有点东西就是被憋着、被压抑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有点是你有一个希望吧，就是挺多想干的事儿，就是因为你相当于就是一个那个这个叫机器或者说那个主机，你就加油就充满了油，你想开一点儿的时候，发现哎不行，前面封路了，那说那你就封路，你就绕一条道吧，然后你又开始加满了油，就是又发现不对，前面封路了，后来这个油你就不想再加了，对，就这种感觉。
不停的这种，莫名其妙来的打击，然后造成的挫折感。那这个2020这种情况还能结束吗？就是我们2020那个之后会怎么样？然后有什么大家觉得，如果这件事结束了，大家想干什么？就比如说，有好多人现在就觉得，在100年后，然后小学生课本里面，历史课本里面。会讲那个2020年那个特殊年份，就会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化成2020前、2020前史和2020后史。就原来1920年，他们是也有那个疫情嘛，然后就说，当然那时候就我具体也不知道，可能那时候医疗卫生条件一定是非常非常差，肯定好多人，就是受感染啊、受影响，而且还有死亡的。但是说就是这个疫情结束以后呢，然后大家都是疯狂的去到处的，去认识人，说人突然变好了，见着人突然变很亲切，然后到处去玩呀、啊，去旅游啊，就大家觉得这个，2020后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了？大家有什么希望吗？
我觉得可能是很难说有一个结束，所谓就是很明确的一个结束的节点吧。就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国内现在其实疫情已经非常的能控制住了，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就可以看一下，就是从疫情控制住前跟控制住后，就是这个可能也会给我们一点信息吧。但我觉得就是新冠对于全球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持续性倒是会很长的，就相当于是不仅仅只是，它可能疫苗还有接下来的发展，我们现在还不好说。我觉得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的这种居家工作，还有就是，这段时间之内大家交往的方式，然后还有比如说大家对于这种卫生习惯的这一些，我觉得可能也是会有一些，比较深远的影响的。如果从我个人来说的话，那个最想做的是，首先是好好恢复健康吧。然后我觉得，就像那个小白刚刚说的，就是，也明白了很多事情可能并不是急在一时的，所以就是也是一个慢慢的自己跟自己反复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相当于是被各种各样的，由于疫情不能够好好干活，或者是并不是由于疫情，但是把原因怪在疫情身上而没有好好干活，然后再跟自己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觉得，希望其中一个是在疫情结束以后，对我来说，这样反复思考跟和解的过程，并不会因为疫情而停止，而是疫情只是一个起点，让自己重新去想，对自己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如果说很实在的，就是有什么特别想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很想回国吧。就我好久没有见爸妈了，也好久没有见国内的朋友了，也好想回广州吃各种各样好吃的。如果疫情能结束，就国内的这个，各种就是限制能够放下一点的话，那个我觉得我第一件事想做的就是还是想回国，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回家看看家里人。
我也完全同意，就是说完全同意孙勇姐说，就是，但我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之前其实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不是一个特别安分的人，就不会在家里待很长时间啊。但是这个疫情就反而就是让你自己开始在家里待比较久，反而会觉得是一个让我自己就是内省做的比较多的一个阶段吧，或者说是我做内省比较多的一年。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平常的话，可能周末啊就会去找朋友啊，或者就是都在事情里面，就忙于一些事情，反而疫情就会觉得是 去向内探索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自己平常想做又一直觉得是没时间做的事儿，反而在疫情阶段就能静下心来做一些事儿。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虽然疫情有诸多的不顺，但是它对于我来说有这么一点点好处，我就会觉得也还蛮幸福的。因为如果疫情结束之后哈，我觉得我最想做一件事就是要见遍我所有的想见的那些朋友，就真的是面对面的见。因为之前不觉得见自己的朋友或见家人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就觉得你即使在国外，那你坐个飞机可能顶多15个小时你就见到这人了，你就回去了。但是这疫情弄的就觉得其实就是你见一些人可能在有一些情境下是会变得困难的，所以就会觉得如果疫情结束就一定要去把想见的人想见的朋友家人都见了。
就是我也想是就是突然感觉啊，就是过去是你是不想见人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说见的太多了，有时候会烦了，然后你就觉得你真的是不喜欢见某些人啊。但现在就算那些你不喜欢见的人，我个人感觉我都想见一下。
对，就是之前我见人也多，但是就是我想见新的朋友，就一直就是有新鲜的刺激给到我，我就觉得我生活很美好。那现在可能更觉得是之前一些很认识很久的朋友啊，老朋友啊，家人啊，就是一直他们都是平稳的刺激着我的，觉得哎，好像是应该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啊，或者说用更多的这个关注度去跟他们去交流，反而会有这种感觉。对，
那其实感觉就是子勇和游荡者，你们都是比较外向的，然后想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那个奶妈就觉得好像这样挺好，一直在家打游戏撸猫。
对，大概也不是说就是在家打游戏撸猫，我会觉得刚才听你们聊的话就能理解你们的这个感受。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也刚才有一个念头，就是确实感觉到这个国内跟国外的状况不太一样，因为可能就是你们三位都是在国外，我正在受到疫情对你们来说是现在一个最大的一个干扰。但说实话在国内的话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就对一般的人来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高的优先级了，甚至可能平常生活中是不到这个东西存在，每天可能会偶尔新闻会报说、啊、今天有几个什么病例啊什么的，但是感觉好像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儿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在国内，可能都有在国内和国外的，所以如果是国内听众的话，可能刚才听你们三位的这个心路历程或者是感受，可能才会真的感觉到在国外这个疫情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但说实话在国内我真的觉得现在就是好像大家已经不是说完全忘记这件事了，但是感觉基本上99%已经恢复到正常生活的一个步调了，所以倒也不会有特别的说一定要这个接下来要怎么样，或者说一定要这个有一个报复性的这个消费或者娱乐或者社交，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在过去的几个月都完成了。那么对于国内来说，也许可能很多的小伙伴来说，更多的还是，就是恢复常态吧。就这样，对我这边，我可能还是就是，学生们还是得，加把劲儿，把之前落下的进度补上，对吧？该毕业的毕业，该开题的开题，然后该答辩的答辩，对吧？基本上就这样就还可以啊。其他的话，说实话，真的没有太多感觉到疫情的干扰。但如果那我们前提是就真的控制住了，如果后面还有再多的反复，那可能就再说。但目前来看好像确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对，刚才听你们三位聊了，我真的是特别确实感受到这个国内外的这个状况的差异。
那就是说啊，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很生气啊，生气又嫉妒，然后那主要是就是我其实好早就想回去，本来打算是这段时间刚好圣诞回去，但是又想他这个两周的隔离期，这个就没办法。然后因为这工作和假期调不开，就没办法。
对，这个是对，因为现在国内思路反正就是严防死守嘛，就国内现在控制好，但是外部压力其实很大，所以没办法。 这种规定。所以对刚才你说那一点，我觉得可以展开一点聊了，就是说比如将来历史书上是不是会写2020年这个东西会有多大影响。但我个人会觉得肯定是很特殊的一年，或者说这边肯定会有些东西是会被写进历史书的，但不一定是这个疫情本身啊。因为这次的疫情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呢，我觉得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它其实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啊、经济的包括这个工作方式的这种变迁。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它的影响是会更加深远，因为你说疫情这个事儿，你再怎么闹，我觉得明年后年怎么也得把它控制住，对吧？这个作为一个疾病来说，它总会被攻克、被治愈的。但是它伴随着的很多，包括大家对于这种国家关系的理解，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制度自信，对吧？对于这个很多事情啊，是在这里边，其实我觉得会影响更大一点。但我不知道这个，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有点太宏观，你说到底这个世界会走向何方，对吧？是不是以前我们这代人成长的时候讲的是这个全球化，那觉得好像以后的地球变成一个所谓地球村，对吧？所有的大家一起都是天下一家的世界大同的感觉。但目前来看，这个趋势好像是在逆转，也许以后变得更加的隔离啊，对大家是自己守住自己的这个这块地方。但是这个呢，对个人来说有时候会需要做一个选择，对吧？就是说到底，尤其是很多我知道像比如你们几位可能都属于这种情况，本身是在海外求学，但是未来可能需要决定自己在哪边去发展。那么这样一个选择可能在过去的5年或者10年之前呢，它是可以有这种两边兼顾的可能性的，但是从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我觉得以后不太可能有两边兼顾的可能性了。必须得有一个很明确的战队啊，这个战队是一个很永久的一个选择。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我相信会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重大的人生的抉择。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每个人会有自己的想法，或者说适合自己的方式。但这点上我觉得会可能它的影响会更加的深远。
对，是我非常同意啊。就我个人就感觉有这种压力，就过去就像奶妈说的那样子，就是过去就我就想两边都占，因为这个机票便宜嘛，而且你经常可以买到，你可以经常回，或者说就算你不回，你也知道你想回的时候就可以回。那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要回一定是要下很大的决心，要付出很多，然后呢要留下来呢，留在国外待着你也要下决心付出很多。然后这时候我确实感觉就像奶妈说那样的，就是有一种我感觉有一种压力在逼着我，然后在未来的一两年开始要选，要么是在国内回国，然后要么就是在国外，就要做一个就是跟做一个选择会影响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说你就可以那两边这样子的来回窜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影响是确定，就是说一开始大家戴口罩的时候，尤其是欧美这边，他们觉得戴口罩很怪，但是现在大家都戴口罩，然后一开始戴的口罩都是那种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医用口罩，然后后面发现大家口罩五花八门的，我觉得戴口罩也是成为了新的时尚用品。我就想去那个 LV 店，那个 LV 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来着？
路易威登。
我就想去路易斯威登店，我从来没有买过奢侈品，然后这会儿呢我又想去路易斯威登店买他几百人民币几十欧元的一个路易斯威登的口罩戴上去，然后也算我终于买了奢侈品。
所以你是买了吗？还是说你说你想？
他还没买，我是想过段时间他又开门我就去买去。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产品，但是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点子。其实像这些这个奢侈品厂商应该是出一些这种非常 fashion 的非常时尚的口罩，这个也算一种公益，其实等于鼓励大家去戴口罩去什么，对吧？但是国内好像现在看的好像戴口罩人其实也没那么多了。我白天去学校，我感觉100人里面可能大概有10个人戴吧，现在其实已经很少了。
我估计那10个人戴就是为了美观嘛，就是为了就成为一种习惯这样。
我自己戴的，我是已经是成为一个习惯了。 但是一直原来有比如说鼻炎嘛，所以戴上这个应该还是有点好处。那感觉确实很多人已经彻底的放飞自我了，这个有点放松，有点放松警惕，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那你的口罩是那种普通口罩，还是那种就是特制口罩？然后
我就普通的医用口罩，学校发的那种蓝白色的，那就戴个一两天就换一个那样。
有的人戴的口罩他是普通口罩，但他那个外面他自己用笔写上字，就是说我是最帅的，我是世界上最最怎么样的。
你可以来一个这个，你不腾帅吗？你就来一个这样的。
我有这个打算，怕上街挨打，你知道吗？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原因，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就是人类行为观察，其实我就想不能算是收尾吧，其实就是说就是间歇性的收尾。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期了，然后呢就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改变的呀，或者说有什么新的东西啊。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做了这么多期啊，然后子勇啊和那个奶妈，就是你们什么感觉？那个白小白其实游荡者，其实你是在做另一个播客节目，对不对？你在做枪枪脑科学。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做这个，像做这样的访谈节目啊，聊天节目啊，都有什么感觉啊？
就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因为确实就我觉得游荡者这名还真是挺适合我，就是属于在两个节目里边偶尔都会串一下，串个场什么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吧，我觉得就是做起来选择主题或者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的受众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口味嘛，反正就比较希望能够我们这个节目能够更对大家有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些选题啊，就是尤其是我更主要会做一些就是那个访谈的节目嘛，所以对于嘉宾他们聊天的内容的一些引导，所以就是内容方面吧，会觉得有一些压力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对，我不知道那个另外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哎，先说你们做的开心吗？
开心。
哎呀，我每期都是录的，我是一期不落的参加的。
那我觉得奶妈你每次说话的时候就会让你很开心啊，就我每次感觉你说话的时候都很开心的感觉。
哦，是吗？那谢谢你。
我也做得很开心的，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节目，相当于是既是能够讨论到现在当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然后还是可以扯到一些就是心理学上面的我们所知道一些知识的话，对我个人来说我还挺喜欢这样的。而且另外一个私心，就是因为我在国外也很多年，我日常的交流跟我日常的大部分的工作基本上我都已经很少很少用中文了，说实话。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个能够让我重新说中文的一个机会。而且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最愉快的还是能够跟大家这样子聊天，也听大家不同的想法。有时候也会有我的好朋友，因为是重新听了这个节目以后重新来找我，然后再聊到说他们是怎么看这个节目，或是他们有什么意见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今年让我有意义感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那个向斌能够邀请我，也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如果说今年很多对我来说有意义感的事情都消失了，那这是一个新的能让我有意义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还是很感恩的。
我们这个节目就像永不消失的电波一样，就永远存留在网上，然后在三十年后回来听一听，想想看，在四十年后回来听一听，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这个比喻有点不吉利啊！永不消失电波那个烈士应该是牺牲了，然后电波永不消失。
啊，不是，我历史课都是考不及格的。这个，对，我跟你说过吗？对，
我觉得如果以后要听的话，我肯定第一反应是哇，当年自己还是蛮稚嫩的嘛。
也挺好的呀，有一个这样的对照，就是也证明自己有成长，对不对？就稚嫩就稚嫩呗，就也是其中的一个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我觉得也很多时候也是在交流里面成长的。
对对对，其实我蛮同意刚刚大家说的，就是 如果说今年让我觉得最有意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公众号，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科研的生活，和大家一起聊天，我觉得就让我觉得整个人还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其实在 lockdown 或者疫情期间的话，在海外大家也不太常交流，就只是在实验室聊的比较多。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活动或者说这个工作就让我的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就一直有新的东西输入，是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
然后我现在都想哭了，你知道吗？我发现最近就经常很容易被感动，不知道为什么。
证明还有一颗柔软的心是好事呀。
我不知道那个马大爷，你做的这个节目什么感觉？
我也觉得挺好的，这个有一个机会，就主要换换思路嘛，对吧？在学校做研究的，看看的八股文献，学术的八股文，然后写的也是学术八股文。但是我一直还是有兴趣做一些这种，就是把心理学，带出实验室吧，这说的有点高大上了，就是让心理学带出象牙塔，做一些更接地气的事儿。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对话，我觉得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甚至物理上都在不同的世界各地，但其实有很多结合自己的经验，那能够有很多的输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启发的过程啊。当然，有时候我也在思考，就是到底怎么去让这个节目能够继续往下走，或者说往后我们会往什么方向去走啊？现在稍微有点感觉江郎才尽的感觉啊。我不说的是我自己。就感觉说了很多期以后，我感觉很多时候，过去的这个积累的底子已经表达的差不多了。当然，这个事情呢，在这个自媒体行业也是挺常见的，因为我们这种节目还是凭借大家的个人的兴趣啊，用爱发电，然后去来一起来聊，一起来沟通。但是呢，每个人的这个家底儿或者说经历呢，总是有限的。那他就总会到某个环节，你发现啊，这个找话题越来越难，或者说这个更新越来越难。那往往就是因为你已经积累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那这种情况呢，一种可能性，当然一方面是可能自己要不断的充电，不断的提升；另外可能是也许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形式啊，可能会换一些其他的形式，那也许可能能够带出一些新的东西。那这个事儿呢，也许我们可以多听听这个听众的意见，比如大家希望在明年听到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刚才彭帅说，我们算完结，不叫完结对吧？那叫第一季的完结。那第一季是这样一个比较自由的聊天的形式，那也许第二季我们可以换一换其他的方式或者形式啊，那这个大家可以一致广益。那我觉得如果有好的点子，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啊。这个反正是很灵活、很自由的一个节目。
那首先要非常感谢就是几位啊，就一直陪伴着大家，然后输出自己知道的东西啊，也然后占用自己工作的时间，然后去做这个节目。我觉得好像我们就聊那么一会儿，感觉很轻松，但其实能抽出自己的时间，能一直在保持状态，一直在努力的去传播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首先感谢大家。第二个呢，是你确实要感谢听众的收听啊。其实我们的节目没有说做的多么好啊，但是我其实觉得挺好的，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也是非常感谢听众的收听和包容。就像刚才那个奶妈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完结，也可以不完结，可以第一季完结，也可以说第一季继续。但是就像那个马大爷说的，就我们也在想，能不能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形式啊？就是听众更想，更希望我们做的形式啊，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提出来。志勇，你现在有想法吗？
没有，我还想加一句，我还想那个谢谢向斌，因为我觉得其实一直组织这个节目，向斌是抽了很多个人的时间去安排，然后相当于是去计划，然后再去跟我们不同的人联系。因为嘉宾们有时候也会因为时间空档偶尔会不来，但是像向斌算是节目里面的常青树，当然那个马大爷也是，就是一直都在那个策划，还有一直在主持节目，我觉得一定要谢谢你。 而且我还想谢谢，就是很多背后也有付出的工作人员，就比如说像写 timeline 的，还有就是联系嘉宾的工作人员们，就是这些虽然他们不一定会上到节目里面，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付出了他们的时间跟精力在节目上面的，算是节目里面他们没有直接出声，但是在每一期节目能够让观众听得到，让观众看得到，还有很多人是付出了努力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要去感谢和记得的。
是，然后做 timeline 的同学是雅琪，然后呢一直负责排版的，其实大家也听过秀娟的声音了，然后就是秀娟啊，然后但是他说应该叫慢慢求索，但是我每次都叫他秀娟，叫习惯了。就是马大爷刚才说，就觉得就我们下面应该在，比如说春节后再做的话，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样的类型呢？大家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可以是一个 open question 吧，就相当于是这个可以是一个一直进行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可以看看我们的观众们对什么感兴趣的，或者说那个请不同的嘉宾，甚至是可以说通过每期请不同的嘉宾来讲一些，比如说嘉宾他自己擅长的这样的主题，就比如说像之前傅迪他是做机器人相关的，那我们讲那个方面的那样的主题，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的，就相当于是毕竟主持人还有我们嘉宾常驻嘉宾们的经历和我们的那个专长有限的话，我们还可以有邀请更多的嘉宾们过来，这样子也可以扩展我们讲的主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那个也可以看看观众们，甚至说观众就像听众们，如果他们有感兴趣想要分享的东西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联系的，是吧？
那我们的节目的风格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的节目的风格是比较严肃的，还是比如说段子讲的比较少，然后搞笑比较少，还是这种知识严谨的输出风格和聊天睿智的聊天风格？其实我们风格，其实我感觉挺好。但是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建议啊，说比如说那个子勇啊，应该更那个。更大张大合一些，比如说奶妈应该更那个，多讲段子啊，或是白小白应该也是多讲段子啊。但听众朋友也可以提出来，就是对某个嘉宾，有什么意见，或者说很喜欢某个嘉宾都可以表达。就到此为止，除了就白小白、子勇和马大杰呢，其实我们还有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还有姜老师，然后。还有傅迪，其实最早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藏老师，就藏老师是我们最早的四个四人小团队之一，最近比较忙，然后就没有再加入，又上课呀什么的，就大家有什么想对听众朋友说的话吗？就比如说祝福呀或者是什么。
哎呀，那我先说吧。那我就希望新的一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在座的大家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重要的，也平平安安，心想事尽力而成。
谢谢子勇。
那我觉得好话都说的应该都差不多，对吧？肯定是这个一切都平安顺利，而且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或者说很多不确定的年代，那么尤其需要一些让人能够就是有一种控制感或者稳定感的一些东西。希望大家能找到一个自己生活中能让自己获得安全感的一个来源。另外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感谢大家过去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收听和支持。我们来年再见。
好的，谢谢。
那我就跟最后一来，就是其实我的角色也比较有意思，其实又算是嘉宾，又算是部分的主创人员吧。就是先是非常感谢，就像刚才那个子勇和奶妈说的一样，非常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或者是心想事成吧，就是 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有一些持续的一些给大家一些支持，或者说一些生活调剂啊，就是这种感觉。就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越来越好。嗯，
谢谢。就是我听到，就是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朋友，然后他告诉我，就是他在一个离那个北极圈、南极圈很近的一个地方上学。然后那你知道那个地方就是，就是昼很少，夜很多。然后他就听我们的节目，就感觉就建立一种 connect， 就建立一种连接，跟嘉宾的连接啊。然后平时夜很多的时候，他听的时候感觉很有趣，至少有一些说中文的人在扯淡，他就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在很努力的传播心理学知识啊，聊一些的跟时事相关的话题啊，我觉得这是当然我们在很努力在做，就希望大家学到一些心理学知识。但是，从那个角度讲，只要有人觉得听我们的说这些话很有意思，我觉得已经就够了。哦，我刚才忘说了，就是说我们的还有就一开始负责美工的同学是静林，然后比如说图标啊什么的，是开始他帮忙做的。就希望大家期待我们过年后的节目了，然后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就希望大家期待我们了，也希望大家把你们的想法建议啊都发给我们。就比如说我一般会在公众号上留下我的邮箱，大家可以发到邮箱里，那其实也可以公众号私信给我们。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有喜马拉雅的账号，然后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那个节目下面留言啊，都是可以的。就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鼓掌一下。
祝大家圣诞快乐！哎，能说圣诞快乐吗？现在？
圣诞新年快乐！
圣诞新年快乐！
是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对，祝大家圣诞新年节日快乐！谢谢大家，拜拜。
拜。
谢谢大家收听，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还有喜马拉雅上面的相关频道，请您多支持，多转发哦，谢谢。